马太福音要道略解第111讲。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25章，我们要从第14节读到第30节。14节到30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聚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天国的比喻，诸天掌权之国的比喻，这都是天国的奥秘啊！用这个比喻来说明将来到天上，在诸天掌权之国里那一个光景。主人来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主人来了就是耶稣再来。那些仆人就是我们所有的啊，基督徒，主耶稣是主人，我们是仆人，我们都是他的仆人。所以主给我们银子给的不一样，这个银子是什么呢？是才干。所以一个基督徒的才干有大有中有小，不一样。有的人给5000银子，那就是才干大啊，按照才干给他这个本钱。才干大的托付大，才干中等的托付中等，才干小的托付的少。但是呢，神是量才取用，在圣经里啊， 说我们的恩赐，我们得的恩赐都是基督量给我们的，我们都被神衡量过，你究竟能做什么，你究竟有多大的才干，神给你多少恩赐。所以恩赐才干是量着来的。我们看这节圣经，在以弗所第四章第七节，以弗所第四章第七节非常清楚的话，我们大家读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量给个人，神对我们有衡量啊，有考验，他不会把一个重大难的事儿给一个才干小的人，他不会的。所以神是量才取用，量才赐恩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原理。有的人有才干，神就给他的托付大，给他十锭银子啊，那么这个银子就是托付，给人五千银子，这里是五千。所以在圣经里啊，弟兄姊妹们，有两个比喻，还有一个等我们也对照着看一看，就是路加福音十九章，那个是十个仆人，一人一锭银子，这个是三个仆人的比喻，两个比喻不一样啊，同时给银子，但是比喻的内容不一样。那个一锭银子是指着赎价，我们被赎，在圣经里说这一锭银子都是赎价，我们被耶稣基督救赎都是一样的啊，十个仆人是一样，一人一锭银子，那么然后我们又赚十锭，赚五锭啊，那就是什么呢，那是我们自己得救了，我们传福音，我们带领别人得救，我们带几个人信主，那是一锭银子来计算，这个不是。马太福音这个天国的比喻是讲到才干托付啊，银子是托付，才干是我们自己本有的，所以照着我们的才干给我们托付，五千银子是大托付，二千银子是中托付，一千银子是小托付，所以这个托付啊跟这个才干啊相平的，是量力而为的。那么你的才干小，神不会给你托付太大，过于你所能承担的，神不会这样做。所以神给人的都是恰好，连我们所遭遇的试探也是如此。你一年级的学生不能给你二年级的课程，二年级的学生不能给你四年级的课程，那你不能承担啊，你必须要正合适。所以这个呢我们一定要懂得，因为神他是明察秋毫，他对我们认识的非常清楚，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没有人能在他面前隐藏什么。但是呢你要禅精节制，要好好的去做，要尽力去做。那么你看这个故事我要特别说啊，第一我们要明白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才干，我们每一个人天赋，神都给我们一些才干，然后神都给我们有托付，才干大的有大托付， 中等才干的有中等的托付，小的才干有小的托付，每个人都有托付，这是第一我们要懂。第二呢，就是算账，神要跟我们算账的，主人来了啊，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主耶稣来第一个事情就是提我们到空中去，然后就在他审判台前，就在基督台前，叫做我们要在他的台前交账，他跟我们算账，我们叫交账，他叫算账。所以每个基督徒都有一本账，这个账啊，圣经里一直在说。我们看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七节，保罗他说他有一本账啊，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账。腓立比第四章十七节，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这个是保罗说到每一个人，腓立比的信徒每个人都有账啊，都有一本账。我们再看腓立门书，那个保罗也有账，不光我们每个人都有账，保罗也有账啊。保罗说要归在他的账上啊，你们的账，保罗说归在他的账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账啊是每个人都有的。我们读第十七节十八节，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和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所以保罗有保罗的账，我们有我们的账。其实全世界人每个人都有一本账，那个叫案卷啊。我们再看这个全世界人的账，在我们读彼得后书啊，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这个每个人呢都有账，这个账呢在圣经里是写得清楚的了。我们读第五节，第五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五节，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面前交账。他们是谁呢？那些放荡无度的人，那些不亲近神的人啊，外邦人，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误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就是这些人，就是毁谤我们的人，就是那些不信主的人啊，那些放纵情欲的人，他们都要交账啊，他们都要在那审判活人死人的面前交账，那就是白色大宝座啊。我们另外呢，我们看我们基督徒要交账，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我们基督徒都要交账，每个人都要交账，保罗也要交账啊，每个人都有一本账。我们读第十三章第十七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却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于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所以那些传道人为我们的灵魂警醒， 纯纯教导我们的人，他们将来都要交账，每个人到神面前都要交账，因为主要和我们算账，你必须要交账。所以基督徒啊，被提之前要预备一本账啊，我们的果子要归到我们的账上，因为我们将来个人每个人都要在主面前交账，所以这本账非预备不行。你还是啊，那么结了多少果子你都得要算一算，你都要看一看，因为将来在主面前都要交，都要算的，叫算账。那么算得好的呢就有奖赏，那算得不好的呢就受亏损。所以这个账上圣经里还说果子啊，所以基督徒要结果子啊，将来算账的时候叫收果子。你有没有果子？你的账上有多少果子？这个在圣经里头也有说明。我们基督徒结的果子有两种，一种是你自己生命啊中结的果子，生命中结的果子；一种呢是你生活中结的果子，还有一种呢是你工作结的果子。所以神跟我们算账算三类：生命、生活、工作啊，这三种都是在账上的果子。那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果子，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果子，在圣经里叫做圣灵的果子。这个果子呢，就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有写这九种果子，那是我们生命中要结的果子。你结多少你的账上都写的有。我们来念一念加拉太第五章第22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这九种果子都记在账上。比如你今天呢你很喜乐，那今天你结果子了，你有喜乐的果子。比如今天你爱人，你凭着爱心去看人，你对人心里头发生了一种爱的冲动，你要去对人表示你的爱，甚至于你看见一个小孩子，你摸摸他的脸，你心里洋溢着爱情，哎呀真可爱，你摸摸他，你喜欢，你心里真是说不出来的喜欢，你这个爱都记在账上了，叫你结了一个果子。当然果子有大的有小的，你就结果子了，叫仁爱。你喜乐和平，比如别人惹你生气的时候你不生气，你这又叫结果子了。你比如你先生跟你说话很冲，冲得你想发脾气，结果你没有发脾气，你笑一笑，结果这叫什么呢？和平的果子，你结了一个果子啊，你不跟他生气啊。忍耐，那这个忍耐就多了啊，我们天天都要结这个果子啊，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许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学习忍耐啊。良善、恩慈、信实，你撒谎你的果子又掉了啊，你信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就结果子了啊。温柔啊，温柔也是一个果子啊。节制，你吃东西你放纵这口欲，拼命的吃，那这个叫没有节制，没有节制你就没有果子了啊，你一放纵你的果子就没有了。那么你节制啊，你恰到好处，你都不该吃了。我现在就学这个果子啊，学这个节制，因为得了糖尿病了，那天天节制饮食。 哎呀，这个节制的功课是最难最厚的，在这个圣灵的果子是最厚。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果子，还有哪些果子呢？还有三种果子，就是平安的果子啊，那个是在希伯来书啊。我们来看这里还有几种果子，都是我们要结的。还有罗马书告诉我们成圣的果子啊，希伯来书有平安的果子啊，第十二章我们读这个十一节，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啊，结果子。到了十三章，嘴唇所结的果子就是赞美啊，赞美的果子。所以人要结十二样果子，那就是启示录二十二章所说生命树要结十二样的果子。所以我们基督徒生命中结果子，神要跟我们算你结多少，你每天结多少啊，你每个月结多少，神那个账上都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要跟我们算账啊，当我们建主的时候都要交账。